礼拜一的时候跟刘院长一起用餐，那么院长就带了两位同学，一位是白弟兄、圣弟兄哈，他们跟我们沟通的时候，知道今天下午有这个机会啊，来分享一下福音戒毒我们的工厂的这个实际的状况，还有呢我们工厂上的需要，还有短宣队可以在那边做些什么，也了解一下呢吸毒者的心理和内容。那我们分两段时间，一段时间呢就是分享这个工厂的内容，那另外一段时间呢就是来问问题啊，可能会比较具体的一些内容。那么我要开始的时候，我要先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个福音戒毒的工作。那么在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毒的定义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对毒的定义，草本植物的就是安非他命啊，不是，草本植物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罂粟花、海洛因、安非他命、marijuana 啊，或者是这一类大麻。可是现在发展到时下很流行的毒品呢，有摇头丸、摇脚丸、estes 啊、安非他命，还有 FM2-nominosaconazole 这种种种。那不管它是化学合成物或者是草本植物，只要你滥用了，就会中上瘾，上瘾就会中毒的了。可是这只是一般社会上面认定的药物滥用，从医疗名词叫做药物滥用，从我们讲就叫吸毒。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遍的现象来讲呢，凡是滥用的事情都会上瘾的，都会中毒的。你滥用情绪，滥用金钱，滥用权力，滥用生命，滥用行为，滥用感情。所以在我们晨曦会有人要来借电脑的，因为他滥用电脑，他晚上打个不停，可是他上网呢是上色情网络，所以呢他已经上瘾了，瘾尿啊，一共不来不行啊。在我们晨曦会也有人来借外遇的，为什么呢？他已经滥用感情了，那所以也有人滥用吃的啊，对不对？滥用吃，所以 everything can be drugs， 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毒的，只要我们滥用了。有些是看得见，有些是看不见的啊。我只是滥用药物，我曾经滥用药物10年，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可能有人滥用脾气、个性，滥用自由都有的啊。所以呢，任何一件事情滥用了就会上瘾，上瘾就会中毒。但是我们有更深的一层的讨论呢，就是在圣经上面毒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哈，药物这个字 pharmacy 这个字的字根呢，它是从一个希腊字叫做 pharmacon 演变出来的。 pharmacon 这个字呢，在启示录22:15说是行邪术。所以任何一个 pharmacy abused， 一个药物滥用的人呢，他就好像一个行邪术的人一样，很邪门的。我们看过人吸毒卖孩子的，我们看过人吸毒杀父母的。所以任何一个药物滥用的人，他都有一个邪恶的势力掌控着他的生命，那个叫 evil spirit， 造成了他有一个 evil behavior， 那就很邪门。好像我以前吸毒，我去卖血吸毒，我父母跪在面前求我，我连妈妈都不要。那人家说为什么这么不孝顺？他这个字的字根，药的字根呢，是来自于这个 pharmacon， 叫做邪术，英文就叫 witchcraft， magic art， 所以他很邪的。那 OK， 我们在台湾呢，大家都知道药子这个字怎么讲，台湾话怎么说？油啊，油啊，这个字就是 pharmacy。 OK， 那油啊这个字的 pharmacy 的字根叫做 pharmacon， 就是行邪术。那台湾的青少年呢，通常都会讲，哎，你是讲什么款的油啊？一共我讲安呐、啊，安呐、啊，安就是安非他命嘛，哈，免惊了，别掉啊了，安呐、啊，这都是叫安非他命。那然后那个吸海洛因的就会跟吸海安非他命的说，吃安我够宽了，我是吃猴啊，猴啊，你在一起下面号就是四号啊。韩世谦会在这个太北金三角住了一段时间，太了解了哈。猴啊就是四号 number four， 所以他有 number four， 有 number three， number two， number one。 number one 呢，就是在太北的金三角有一种花叫做罂粟花，它有个罂粟果，罂粟果割破了之后会流出一种白色的奶汁，叫一号的生鸦片 number one， 那么再把它提炼成为二号的熟鸦片叫 number two， 那就是满清末期的时候林则徐啊打鸦片战争的时候那个鸦片烟膏，再把它提炼成为三号的 morphine， 就是吗啡，再把它提炼成为现在世界毒品当中的毒王的 heroin， 就是 number four 细盒啊，四号。
那个吃四号海洛因的人，你吃安没告款了，我是吃猴啊，我吃四猴啊，他说你吃四猴啊，你四就好啊，他说啊，那盖不起了。那所以呢，我们说毒的定义是这些。好，既然毒是有草本植物的，有化学合成物的，也是凡是滥用的都叫毒，而且毒的背后还有个邪恶的势力。那这个邪恶的势力掌控呢，就跟这个罪恶呢没有办法脱节了。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刑罚是死，死的毒钩是罪。所以呢，犯罪的人呢一定要死，而那个毒钩哈，就是罪恶的一种捆绑，使我们产生了偏差的一种行为，或者吸毒，或者是滥用，或者是这样子。所以福音戒毒呢，它的重点是在诊断出毒的定义，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福音的大能来提供它成功的方法。如果你没有诊断出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吸毒吸了毒又戒不掉的话，永远提供不了成功的方法。今天社会上戒毒很多种，有人呢就是有死胡同戒毒，那是在中国大陆挖一个6尺高的洞，然后叫了个人呢站在那边吃喝拉睡21天，然后呢他毒瘾没有了，出来的时候很痛苦，照样去吸毒啊。那么也有针灸的，也有医疗的，环境隔离的，就是坐牢的，还有心理辅导的，还有药物治疗的，还有民俗治疗，还有宗教治疗，那这都不一样的哦。民俗治疗吃糊啊，收金啊，叫你去修经啊。那么宗教治疗呢，印度的那一种就是好像在那一个的被火烤。福音戒毒不是宗教治疗哦，福音戒毒跟宗教治疗相差很远的。福音戒毒是靠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使一个戒毒者的生命呢能够彻底的更新改变，使他的全人得到治疗，这个叫福音戒毒。因为一个人吸毒呢是全人被破坏，身心灵社会行为，那一个人戒毒呢一定要全人治疗，得到全人康复，才能够真的彻底的去被改变的。所以呢，我们诊断了毒品不只是滥用，有毒品烟毒心理，有烟毒文化，我们要了解它。而这个毒的根源呢，还是来自于人的罪性啊，产生出来的一种偏差的行为。所以我们提供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给他们。所以我们在设计福音戒毒的这个理念上边呢，就好像神设立教会一样，我们开一个戒毒所就等于开一个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可能叫几十个吸毒的人跑到教会去，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在那边我看大家都跑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吸毒的人还在毒瘾发作，又拿了针头，又脏又臭的在那边来了，又骗钱又捣乱。但是我们开一个戒毒所呢，就是神借着这个福音戒毒招聚了这一群人来到这里悔改认罪，敬拜赞美，门徒训练小组或者是团契，然后呢我们给他们训练之后再差派他们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从香港到台湾这么多年来呢，发展了10多间的这个戒毒所的，也就是这个意向，就是去差派这些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能够做到印度啊、泰国、缅甸这样子。那么因此呢，我们福音戒毒是不用药物，不用任何的药，不用任何的药，不是说他有肺病你不要给他吃药，他有肝病你不要给他吃药，不用药物是不用 drug for drug， 不用麻药戒麻药，不要用那个麻药来戒麻药呢，才能够真正帮助人一个人戒毒的啊。就因此呢，我们就不用这些的。所以我们毒瘾发作的时候，就是为他祷告，帮助他，然后呢使他度过。那有人说这个好像 cold turkey 一样嘛，你就把它丢在那边动火鸡嘛，在美国戒毒的方法。我们说我们不是动火鸡，我们是 wrong turkey， 是软火鸡。为什么呢？有祷告，有赞美，有爱心，有人关怀他啊。虽然他冷的时候给他灌热水，热的时候灌冷水啊，因为他心肝肺脾肾呢都受伤害的，忽冷忽热。在一个人的身体里边有阴阳之分啊，这个不是其他宗教的问题，是个身体的现象。他缺阳的时候怕冷，缺阴的时候怕热，所以呢就会忽冷忽热，上吐下泻啊。所以我们就给他灌热水啊，灌冷水。可是这只是一种身体的治疗，但是我们还要陪他祷告，安慰他，向他做见证。所以感谢神，在我们认知了这样子的一个毒害是什么
而成功的方法呢，我们知道只有这个救恩临到他的时候能够把他救赎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设计上呢就有一定的要求管理跟付出代价在里边。那34年呢，晨曦会从香港开始到台湾、泰国、缅甸、印度啊，神真是借着这个工作救了很多吸毒的人，而且成为领袖，又来帮助其他吸毒的人。今天一个宣教学上边的一个理念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向万民传福音，而万民的意思呢就是不同的群体，而这个不同的群体的当中，我们用这些群体的言语再把这个群体当中的人救赎出来呢，把他们栽培成为传道人，再用他们的言语再向这个群体传福音，就很快把福音传遍世界，传遍这个万民当中。那吸毒者是一个群体，而且是个边缘中边缘的群体，而且是个很特殊的群体，所以呢社会上边很多人不了解他们，教会中也更多人不了解他们。社会认定这个戒毒的工作是叫做厌恶性的行业，高投资低成就，果效不彰，很麻烦，这些人改不掉的，所以他们觉得这一种工作叫做厌恶性的行业，没有人喜欢做的。从医疗行政来讲，他只能治身体，从心理角度来讲，他只能治疗心理。老实讲，治疗心理他不懂得烟毒心理，他只懂得普通心理、儿童心理、老人心理，但烟毒心理他没有研究过，所以他搞不清楚一个人吸毒的心理会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在发展中。我们晨曦会有专门出一些刊物书籍来讲到烟毒心理是什么。从心灵上面来讲呢，我们教会更加缺乏这一方面的认知，我们觉得吸毒哎呀太麻烦，这不关我的事情。那你看，如果在台北哈，我们现在跟台北伯特利神学院有一个合作，他们神学院邀请我们晨曦会每年去一次，给他们上密集课程，专门教育他们的学生，教育这些将来要在台北山区金三角做传道人的学生呢，来了解烟毒文化。因为每一家都有个人吸毒，那么我们去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是全人关怀的，你不可能只关怀他某一个角度的，对不对？那他如果家里有个孩子吸毒的话，你连沟通的桥梁的话语都没有的话，你如何？比如说有个孩子的妈妈说怎么办，我这次来北美啊，真的我们的同工在每到一个地方玩了，就有家人来找我了，我的儿子也吸毒怎么办，我不晓得怎么帮助他。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课程上面也特别教育了那些的同学，使他们将来除去了有这一方面的认知，叫做烟毒心理、烟毒文化研究，那然后呢懂得怎么去转介，懂得怎么跟他们沟通，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呢。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进行当中呢，我们好像神呢就是带领这个工作哈，一直做到今天的话呢，我想呢神在这样子的工厂上面呢有使用到我们。那下边呢我就来实际的用一些幻灯用一些 overhead 来表达我们这个工作的内容，然后呢大家可以去问一些问题，好不好？好，我们来看看。OK， 谢谢。这是台湾的苗栗戒毒村啊，18年前我从香港被差派到台湾成立台湾晨曦会的时候，就在苗栗就在台北永和那边租了一个地方开始一个戒毒的工作。后来我带了一群吸毒的人到苗栗那边去来做见证，白天砍草，晚上布道会。苗栗有一个苗栗长老会的执事叫做何连基，他听了这个见证非常的感动，而他自己本身呢却是一个捡垃圾的人，他就愿意把这一块地呢来奉献给我们。而当时这一块地是块荒地啊，没有路，没有房子，后来神就真的是一步一步开路啊，透过宇宙光送炭到晨曦，我们盖了一个宿舍大楼，现在住了30位的戒毒的人在里边。那么每天晚上呢，我们都有小组祷告，就等一个学校一样哈。每天早上6:30起床，晚上10:30一定要睡觉，早上要做早操，然后做完早操之后呢，就灵修吃早点，吃完早点就要上圣经课程，完了之后就要工作。啊，那么整天的运作大概是这个样子。
每一个戒毒的人呢都要来戒毒，说按照这里的规定呢带领呢来工作，因为吸毒的人很懒惰，所以我们呢要，所以呢我们呢要设计一些工作课程呢是适合他们的，懒惰的人我们要训练他们勤劳，讲谎话的要常常鼓励他们，要求他们来讲诚实话，所以呢在这些课程的当中都针对他们的需要，还有呢让他们种一些有机蔬菜，那么来看到这个植物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呢，来反省我们人的生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啊。在这个苗栗戒毒村呢，我们也有青少年，青少年呢这些大概都是12岁到20岁，这都是吃摇头丸的，你知道台湾现在很流行的摇头丸吗？那家里都管不了他们了，管不了他们呢，然后呢就送来我们这边，那他就辍学了，辍学之后呢我们就要设计很多的课程，比如说不希望他在来戒毒的期间呢停课，我们就设计物理、英文、数学、国文、音乐运动，可是重要的是圣经课程。这些孩子啊来的时候非常调皮，他们都是胡搞乱搞的在外边啊，他有时候来的时候还想当老大呢，或者小老大啊，有时候身上刺了个现在很流行的刺青呢 在那边秀给人家看。那我们这边也有成年人的戒毒的弟兄，有些人说哎呀孩子的年龄跟他们不一样，应该分龄嘛，分开，是理论上是这样，可是实际上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现在戒毒村不够，人力不够，就把他们结合。可是结合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孩子当他们在秀他们的刺青的时候啊，那些大哥哥们呢，他打个翅膀给人家看，人家把衣服一脱，全身都是刺青的，那你他就不敢啰嗦了啊。那当然我们在监狱里边呢是管与被管，所以呢那个关系很紧张，他不会讲真话，可是在这里我们并不要求这些黑社会老大或者全身刺青的来恐吓他们压着，我们是教导他们来爱护他们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教导这些老的爱护小的，小的尊敬老的，哎，反而呢我觉得有个很好的果效啊，这样子哈。我们除了在苗栗，我们在台东啊，在台东我们有四个戒毒村，在台湾台东也是一样的，在卑南乡啊，在卑南乡，在这个东城监狱后边，就是好像一个学校一个农场啊，那么每天呢都有人工作种植养殖，那么拆房子盖房子，除了那些大建筑物呢他们要自己来做的话，每一个人要来住1年半啊，1年半的是6个月身体的康复，6个月心理的康复，6个月心灵的康复啊。那么我们也是设计课程呢，我们很需要很多圣经课程的老师的教导，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同工呢在这里成长起来呢还是很有限，所以我们呼吁呢传道人呢牧师来帮助。这里有一位高佑松传道，他是在神路市由基督之家第5家差派到我们晨曦会去教圣经的，他跟他的太太徐志美已经去那边教了1年了。当初他要去的时候很多人都很紧张，高佑松高传道，你这么温柔讲话这么阴声细气的，你跑了这个戒毒所去帮助这些人，你好像杨静如狼群一般嘛，他说你怎么去做这个工作。这个高传道去了台湾短宣呢，他很有负担回台湾还福音的债，他就是想到晨曦会，他就问我们有没有可能，我说有，怎么会没有可能，我们很需要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像我这么温柔的人在这一种的地方都能够用圣经教导他们改变的话，那真是证明福音是神的大能了。所以他已经去了1年了哈，而且跟我们相处很好，没有弟兄欺负他，因为他太温柔了啊。所以呢你们如果有机会也放心啊，戒毒所没有这么可怕，因为这是福音戒毒。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就很害怕哈。台南我们是因为在马英九法务部任内的部长的时候，他非常肯定认定我们的工作，就跟我们合作，给了这个地方由政府给的，然后呢专门帮助监狱里边出来的吸毒的朋友啊，他们呢就继续在我们这边。台南就不是一个戒毒村了，是3层的楼房啊，那么就环境不一样，可是内容完全一样的啊。我们也有旅戒毒中心，我们有苗栗、台东、台南、台北旅戒毒中心啊。 我跟我太太结婚十天之后呢，从香港到了台湾，那么我太太就去帮助那个副职所的厨技。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女孩子啊，她快要完结的时候，完成这个 program 的时候呢，她要出来，她不敢出来，她说她的老大会在外边等她，要抓她，因为她以前吸毒。那我太太就很有负担，她说可不可以接待这个女孩子？我说不行啊，我们是男的，怎么可以接待女的住在一起？这个毒还没有戒掉，那个毒又跑出来了，对，所以他们就是要分开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太太就经过祷告之后呢，我说除非有个女的来帮助他们，她就开始了这个戒毒所，已经十几年了啊。现在有十位住在同安街，我们租了一层楼房啊，那么有两位同工啊来带领他们，他们做手工艺品啊，参加运动啊，读经祷告每天啊。那女孩子啊比男孩子还要困难，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心灵脆弱，其中一点啊，如果不知道等一下问问题的时候可以问啊。我们除了戒毒所一年半的 program， 我们还设立了门徒训练中心，福音戒毒的门徒训练中心。那么因为这些人都没有读过书，也没有高中毕业，有时候考不到神学院，没有资格考。那有的话，我们已经好像有些在进神，我们有在中台的，有在进神的啊，华神延伸制，他们都有高中程度以上呢，就接受了，有在道生的现在啊。但是我看到这一些呢，他们没有办法，可是他们很有负担，很愿意服侍主啊。甚至前面那一位哈，他读了完高中，他说我将来要在福音戒毒服侍，我就是要在这个福音戒毒的训练中心，所以我们就设立了一个3年的圣经课程啊。但是最主要我们是训练他们如何向吸毒者传福音，就是了解烟毒文化、烟毒心理。那一般圣经课程都一样，感谢主，我们是在永和啊，在师资上边哈，有台北市的这些牧师啊、老师啊来支援。如果大家有感动，我们随时都欢迎哈，无论是密集的、短宣的，都可以在门训里边呢帮助我们教导圣经的啊。这个是，我常常带领他们到外边去反毒见证啊。那么有时候在公园办活动啊。那么这样子的一方面呢，劝他们啊为主做见证；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啊做反毒、防毒的预防的宣导，也可以的啊传福音，向人家做见证。除了我们在设立门训之外，我们还设立了中途之家，就是说有些人他不想，不是要献身的，可是想到社会去工作，可是又不敢马上出去，所以我们就设立了中途之家。而我呢，就会去找很多这些基督徒的老板，有些是福音机构开车子啦，有些跟新店行道会合办一个叫做饺子厂啊，然后呢又跟那个一些基督徒的医院呐、有一些精神科，他们请他们去做护主。那每一次我们去跟他们谈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他吸毒吸了多久，他戒毒戒了多久，他的身体如何，他的个性如何，他信仰如何，他戒到什么程度，他的能力是什么，老板你可以给他一个什么工作做呢？如果你信得过我们，可不可以给他尝试一下呢？老板说我只能给这种工作，也只能付这种薪水，你们要不要呢？那我们谈好了之后，他也适合的话，他们就去上班，每天晚上就回来，我们就在一起有祷告啊，就住在我们楼下最好照顾的了啊，在这个附近。那么住多久呢？一直住到他们结婚为止。哇，那这要花相当长的时间，通常一个个案差不多要花3年到5年。所以我们晨曦会福音戒毒啊，我们用一句俗话说是一贯作业啊。怎么一贯作业呢？就从来戒毒，带领他信耶稣，然后成功，然后改变，然后回到社会，然后来工作，然后结婚。那么一个戒毒者呢，最重要的就是他最后的属灵的伴侣，如果他嫁得不好，娶得不好的话，可能前功尽废了啊。所以我们都鼓励他们呢，要在祷告中啊寻求啊。所以呢，我们连他们交女朋友，我们都要介绍，还要管理啊，还要看啊，还要看适不适合，有没有信主啊，有没有香水擦的太多啊，有没有或者是好像在外边呢混混这样子啊，这些呢不适合的，我们都会劝勉他们哈啊，要在主里边啊。这个是
神很恩待我们，现在我们晨曦会有七对啊，是女传道嫁给我们的弟兄，其中你们的学长呢，学姐的就有两位了，一位是涂淑美，她是修教牧学博士，前年呢我们的弟兄来，那涂淑美牧师当初我们向他做见证的时候，他祷告，后来我们寄一封这个见证给他啊，让他看看，后来经过祷告之后他愿意相交，结果现在已经结婚了，生了一个小孩，他们负责刚刚的苗栗戒毒村。那么另外一位是张淑媛传道呢，他是我们现在辅导部的主任，他是读 MDiv 的，那么回去之后呢，还没有帮助女孩子戒毒的负担，就跟我们晨曦会沟通，结果就嫁给我们一位马可弟兄，现在马可弟兄是负责台东。那我们就问他们，你到底看上我们弟兄哪一点呢、啊？哇，你们都是博士硕士，这些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可能都还在满身都是刺青化脓。他说我看到你们弟兄很有生命啊，我说感谢主，以后我就回到戒毒村去告诉我们的弟兄，你们什么都可以没有，只要有生命就可以了啊。有生命非常的宝贵，感谢主。所以呢，现在有七位传道者嫁给我们，有一位差派到台北去了啊，包括我自己，我太太也是。我发现呢，女传道有个很美的地方呢，当然我们男弟兄也很美了，因为在主的里边，这吵起架来呢，他还不会骂你两句，说你看你们这种吸毒的人，早就知道你是这种人的呢，他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对不对？那你要嫁给他干什么？但是他是传道人呢，他有一种气质，愿意在争执的上边呢多多祷告，这是最帮助我们这种人的了。一祷告就没有力量吵架了，你知道吗？啊，我有时候争执的时候跟我太太，她不会说你看你吸毒，她说我看你怎么下去讲道，我就不跟你祷告。她说，我说不要啦，一起做个祷告。现在我没有心情祷告，那我又不能下去讲道，对不对？因为还没有处理完。那然后我说好吧，好，我们一起祷告。结果呢，他不祷我祷，到最后他还是开口。一开口祷告，人就软了嘛，对不对？一软化根本没有什么。所以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有祷告的力量哈，能够帮助哈，所以是很帮助我们的弟兄的哈。嗯，那么我们在泰国，对不起哈，这边刚弄乱了。昨天因为有一个人在选我们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把我们这边弄乱了。我们不只是在台湾啊，从香港到台湾，我们还看到戒毒的宣教的重要，所以我们就进入到金三角。金三角这个地方是五毒齐全，中毒、制毒、吸毒、贩毒、卖毒的地方。那有人说你们到金三角去做这个戒毒的工作很危险，那是个毒库啊，好像在老虎嘴上拔毛一样的啊。但是我们有个理念呢，传福音呢是要付代价的啊。那么我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进到这个金三角去帮助这些吸毒的人，才能够证明呢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18年前呢在那边开始了，买了一块地，开始了泰国的福音戒毒中心啊。那么我们在泰国这边哈，就是有三种民族，一种是中国人，一种是泰国人，一种是少数民族阿卡拉湖的。那你看他们的宿舍是上床20下床20，所以我们的同工也要睡在里边跟他们睡。那你想这种挤在一起，你想想看会发生什么问题？在监狱里边呢，因为他们失去了自主权，失去了安全感，他们又有性欲的发泄，他们还有暴力的竞争，还有权力的竞争，所以在里边就产生了分党结派，还有同性恋的事情，还有赌博的事情。那感谢主，让我们设立福音戒毒了，我们很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有同工在那，每个同工每天都要陪着他们啊。那个人一跟他挤一点要打架的时候，就要有同工去安抚他们，对不对？可是环境是这样子啊，所以每天我们的同工是24小时 stand by 的，要在那边轮流啊，不能停的啊。稍一不注意的，那边的人一吵起架来了就会大乱。那监狱就是逼久了，逼久就暴动，
就是监狱就是有这种问题在里边。但是感谢主，这么多年来神还是保守晨曦会福音戒毒的工作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在除了在台北的 Chiang Rai 那边有这个戒毒所之外，我们还在台北的山上有个叫满心蝶。满心蝶这个地方呢，在十几年前呢是空的。为什么空了呢？因为有个贩毒大王叫坤沙，他的指挥总部在这个地方，他被泰国政府赶回去缅甸之后，这里空了。空了之后，我在1997年呢就到这个地方看，看到我听了这个故事啊，我非常的有一种感动，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是贩毒大王的指挥总部的话，如果有一天成为福音戒毒神福音戒毒中心，将是多么荣耀神的名呢、啊、可是当时我的同工就说，哎呀牧师你又在做梦了。我说是啊，如果为耶稣做梦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他们的有一个故事，因为上边是贩毒的指挥总部啊，他们就制造鸦片，就是用马，用马队驮了那些鸦片烟膏全山跑，然后去制造海洛因，然后就卖出去。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全部都没有房子的，只有这一个房子跟另外一个石头的房子。他们这边有个刑场，所有来的陌生人被抓到了都要处死的，因为里边很秘密的。那他们这个刑场就是把他绑起来，叫他跪在地上，然后用那个榔头一敲，敲晕了就把他埋在山上。所以他们说山上很多地雷啊，一方面是真的有地雷，二方面是那些死人的地雷，到处都是埋的死人。所以我曾经跪在这个地方做了这个祷告，说主啊，如果这里将有一天能够成为福音戒毒，是多么荣耀你的名。1998年呢，他们就当地的政府啊，还有大同学校啊，他们昆沙交给他们呢，他们就跟我们谈了，知道我们这个是公益团体，而且完全免费，不收他们费用的。那我们又在满老福的清瑞的满老福啊那边做得很好，他们经过商量就愿意给我们做戒毒村。什么时候做戒毒村，什么时候给我们用，就是永远给我们用了，是 free 的啊，没有不要付费。现在我们已经有50位住在这个，这是我们的 chapel 啊，他们建筑都是自己用竹子来做的啊，非常。现在有50位住在这个地方了啊，都是我们的同工啊，带了这弟兄在上边。那我们在那边有一个祷告，就是来一个救一个。以前他们的口号是来一个杀一个啊，那现在我们的祷告是来一个救一个啊。我记得有一天5点钟起床，天上很山上很冷，哎呀，我全山跑了一片，看了他们从屋盖造了那个地方，虽然是用竹子盖成的，我就有一个意念。感到这些弟兄啊非常的宝贵。临走之前呢，我给了他们一句话，我说我看到是你们用你们的手开垦了这块荒地，是你们用你们的心设计了这个乐园，但愿你们用你们的生命呢在这里来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希望每一个人来到这边戒毒了都能够敬畏神啊。所以那个山上很冷啊，冬天下冰雹啊，但是有一次我睡到那个竹子，我们开始还没有床铺，睡了那个竹垫子，他们叫我去教会睡，说安排，我说不要，我要跟他们睡在一起，因为你去看他们又走了，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没有意义嘛。结果晚上呢，有蛇啊从那些地上爬到我们的竹子上边，他们一抓起来杀了就吃了，那个就都当了山上的那个补汤一样了哈。所以他们天生天养，感谢主啊，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他们我们给他们一个地方就可以开垦了啊。我们也有旅戒毒中心在台北啊，这也是三种民族，中国人、泰国人、少数民族啊。那这些的旅戒毒中心呢，都是妈妈们呢，他们来了就带了小孩子来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台北做戒毒工作，搞了儿童工作的啊。我怎么会想到做儿童，从来没有想过。可是这些妈妈们带了小孩子来呢，你不照顾他的小孩子，他不能戒毒稳定了，他会跑掉，所以我们要照顾他。还有一些人真的在毒瘾发作太痛苦跑掉了，就把孩子留在那边了，我们也要去照顾他。还有一些小孩子真的在吸毒的，11、12岁就吸了，我问他好不好吸，他还说好吸，他不懂。所以我们就早上同工送他们到学校去读泰文，下午3点钟接他们回来，晚上就教他们圣经中文。我是从圣经里边体会出来，神的救赎呢是从一个家开始的，所以我们应该关心这个家庭。而且呢，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边远的台北的商区保存了中华文化。各位，他们不认识字，可是当他们在那边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好高兴的在唱，我就想到啊，他们还能够练中文呢、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美事，让他们在基督教的环境之下呢来成长啊。我们在台北，除了在台北有三个戒毒所，两个是男的，一个女的啊。我们在孔敬、曼谷的，在这个泰国的东北部，这个孔敬是专门做泰国人的，讲泰国话的，是由香港宣道拆船联会跟我们合作。他们在那边宣教了很多年，后来他们发现要做社区服务，结果呢，他们就去社区调查。最需要服务的是什么？发现第一个需要服务的就是戒毒，因为那个社区很多人吸毒啊，那靠近辽国嘛，孔敬那边哈，那是个大城市，所以雍俊华牧师呢就找到我们晨曦会啊，我叫他去观摩观摩一下所有的戒毒所，结果他愿意跟我们合作，他就买了这块地，盖了房子，我们就差派泰文部的同工呢去，已经第二年了在那边哈，啊，所以我们我们在泰国也有训练中心，有中文部的，有泰文部，他们要读四年啊。泰文部的结业了之后，派到泰国泰文的戒毒中心，中文的派到中文的戒毒中心啊。这是在台北麦站啊，就是我们的门训中心。正好有一个教会，他们在那边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子，后来他们愿意给我们做福音戒毒的工作啊。啊，他说两年之后，如果你们做得好，我们就全部捐给你们。现在已经四五年了啊，感谢主，他看到很多人被训练出来，嗯，这个地方，现在有十多位的啊，这些弟兄在这边。这是缅甸，我们缅甸的工作，曾经在前年大家也听到，我们有一个 Mimio 的戒毒所做得很大，被拆掉。那么密支喇的缅北的那边，我们在密支喇开了，是准备进到云南那边去，因为那边靠近腾冲跟盈江啊，6个小时的车程就到。那么我们现在保存的是在大其力，有一个缅甸的戒毒，是佤邦下来的时候那个大其力啊。那么这里有十多个，那么为什么会被关掉呢？那个地方在丙乌冷，就是明庙丙乌冷啊。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做得很成功，而且非常的轰动，很多人都知道信耶稣可以帮人戒毒，那政府来了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制啊，就是不大喜欢用这个圣经来帮助这些人戒毒啊。曾经我们的同工跟我说，他们的政府是要求用佛经来帮他们戒毒啊。那这个期间呢，有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就是我们的同工哈，在这个受迫害的当中呢，也被抓了去坐牢了，抓了要判他1年3个月。判他的这个理由呢，罪行是我们挂缅甸国旗跟十字架平排，不尊重他们的缅甸国旗啊，就要判他3个月。另外判他1年呢，就是说有短宣队到我们那边去，没有登记户口，这个是犯法的，判他1年3个月。那么这一位传道呢，他以前是工程师，在中国大陆，他到了缅甸之后呢，在缅甸做饭店的老板，这个就是他的饭店啊，这位是他的太太啊，啊，这边是我们缅甸的童工啊，这边是缅甸童工，他在60岁的时候跟我们福音戒毒陪他，全时间投入这个工作，投入了这个工作之后呢，就好像一个父母亲在那个戒毒村里边跟他们相处。啊，带着这孩子，孩子也很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没跟父母沟通不良啊，所以就非常尊重他们。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呢，遭受到政府逼迫的时候，竟然抓到他去判刑，要他去坐牢，坐1年3个月。当时我心里边非常难过，我本来是盼望能够把上帝的赐福啊，把我们的祝福带到缅甸去，希望他们得到更多的福音的帮助。结果这位同工60岁的时候跟我们同工，放弃他的饭店啊，交给他的儿女们，全身投入的时候，竟然遭到这个痛苦。 而他遭到这个痛的，我心里面非常难过，我们就为他祷告，很多发，很多人为他祷告，感谢主。在他被判进去做要一年三个月的时候呢，不也想到做了21天又放出来了，什么理由我们真的不知道，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是有神的保守和带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他是当地的华侨侨领，他也是当地很有名望的人，很多呢本地的警察啦什么那些人都认识他的，都很知道他做这件好事，但是没有想到中央来个很大的压力，结果把他抓进去的过程中，他的朋友都跟他说，你赶快逃跑啊，逃跑了还可以以后就没事的了，这个事情过了就没。他很清楚知道他不要逃跑，他说我没有做错什么，这是神给我的一个负担使命啊，就算遇到苦难呢，我相信神也要保守我，也会保守我。结果他就没有跑，没有跑的第二天一到法院里面，马上就说你被通缉，你被定罪了，就抓到监牢里面去啊。抓到监牢他出来，他跟我说这个缅甸监狱是不容易进去的，不过也不容易出来就是了哈。那他说没有想到21天呢就出来，真是神怜悯。这位弟兄就是实传道啊，他来到我们当中哈，你看他今年已经67岁了，他还有负担要回缅甸啊。他出来之后啊，上帝很奇妙给他一个机会到哈该就是哈该 institution 那个哈该训练学院呢、啊，在夏威夷，哎，他竟然通过签证了、啊，能够满上到了哈该受训。哎呀，有人说你坐过牢出不去的啦，啊，结果他跟他太太去申请，5分钟就批下来了，神就开路了。哎，没有想到他来了哈该去探访他儿子，他儿子在纽约做牧师，在一个长老会，儿子多年呢、啊，离开家园，看到父母来很关心，就想留他们，给他们申请看看，一申请就批下居留了。啊，他将来再回到缅甸是不同的身份，那神还要使用他们。我觉得他们是真是为主受苦啊，而且呢激励很多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表面上缅甸有些戒毒所是被拆掉，可是那种福音的精神灵性上面反而传遍了整个缅甸华人的社会，大家都说你们的耶稣好厉害呀，耶稣可以帮我们戒毒啊，我就不叫福音戒毒，讲福音戒毒还要解释福音是什么，那直接叫耶稣戒毒就好了。所以到处都是说耶稣戒毒，耶稣戒毒很厉害的啊，所以在那个缅甸里边啊。那这位实传道呢，这是他太太哈、啊、那但是其中这边有个姊妹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姊妹呢是从哈尔滨教会派到缅甸的边界的瑞丽去传福音，然后呢瑞丽跟缅甸的木街呢就是隔壁。我们这位弟兄在我们这边戒了毒，他叫黄改，他现在是缅甸我们那个这个中心的一个领袖。他回家的时候呢就跟他一起去布道传福音，突然间我有一天收了一封信呢，就听到这个姊妹说，哎呀牧师，你们的弟兄啊生命改得真好啊，非常的美呀、啊、哎，我一听又是生命的问题啊，但他会不会有意思呢？果然啊，他们就谈恋爱了。那这个教会的主持人就很紧张啦，就告诉我，他说啊，刘牧师啊，你来看看我们吧，我们差派最好的女传道到了那边，将来还要嫁到缅甸去，还要在你们戒毒所跟你们弟兄同工，在那边教圣经，什么是福音戒毒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你可不可以来看看我们呢？我真是很有感动，我觉得他很有勇气，我就去了哈尔滨跟他们的教会领袖谈啊。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勇敢呢、啊？派一个传道人，他说是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爱心无国界，福音传遍天下。哎呀，我当时真的低着头，真是觉得很感动啊，觉得这么贫穷的一个村落，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么正确的观念。所以呢我11月19号会到泰国缅甸，他们是11月25号结婚啊，现在已经在那边呢紧锣密鼓。哎，谢谢你的这句成语啊，用得很棒啊。而且呢是一无所有，但是样样都有，一毛钱都没有，他们非常贫穷，可是我们看见他们的生命那种喜乐，所以我们又多一对陈希慧的媳妇啊，在那边一起同工。 我不敢找，都是他们找来的。有人说，对不起，因为很熟了，陈建伟。我们不敢高攀呢。其实我们的弟兄是很自卑的，常常都低着头。但是我跟他们说，耶稣改变我们，你只要忠心。我再还是说，你只要有生命就 OK 的了。那我们又开到印度去。有人说印度，你们会讲印度话吗？我们不会，但是我们到了印度的东北部。11年前，我被邀请到这个印度的东北部啊，去讲见证。因为这个印度东北部的这个地方叫做拉格冷，拉格冷这个地方呢，它好像那种很会打仗的一种人呢，叫做拉格 people 啊，雇佣军、雇佣兵。他们说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就是那边有哪个 people 哪个 state 在100多年前有宣教士，进行会的宣教士，虽然传福音，那边变成了 Christian state。 所以每个都说基督徒，但是呢毒品很泛滥，靠近尼泊尔跟缅甸那边很多人吸毒。那亚洲近年会邀请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族叫做查克桑，这个族长的儿子吸毒，他就觉知，然后呢到我们香港去戒毒，去了2年就到新加坡神学院读完神学院回去，然后呢5年前就在拿格伦成立了拿格伦 Operation Dawn， 现在住了一群弟兄在那个山上，非常的冷，缺水缺电，那边是讲英文的啊。如果有短宣队也欢迎去那边跟他们教导啊，用英文可以跟他们沟通。那么这一位查克桑的族长的儿子也结婚，他太太那么这一位呢是警察局的局长，这一位是 Lagan University 的那个校长，这个是他们的议员。他们跟我们研讨福音到底怎么可以帮这些人，而印度的戒毒所，所有的戒毒所要被政府支持，都要求要练瑜伽的。那我告诉我们的同工，我们坚持不练这一点啊。